很高兴能回来。今天早上我和一个人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回家时心情愉快，回到教会也心存喜乐，他真是有福气。我想人生再好不过如此了。好，先插播两条简短的资讯，我保证会很快。首先提醒大家，这周四晚上开始的发现你的恩赐课程，我们将探讨如何认识并发现你的属灵恩赐、热情所在以及你独特的性情，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神在教会中为我们预备的位置。我初信主时也曾为此感到困惑，我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有哪些施工领域是我可以服侍的。第二件事同样非常重要，我深信神正在呼召教会，至少对许多教会而言，要重新恢复祷告在教会中作为核心施工的位置。今天早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重要的原因，为那些在海外宣教的同工祷告。我想没有人会说加拿大的教会如今是非常健康的。整体而言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的人归向基督，所以我想是时候了，无论是对我们这间教会还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开始认真的操练每日的祷告。几周前泰勒·罗迪曾在这里讲到，他提到的一些话语自那日起便成了我每日祷告的核心。每日清晨在开口说任何话之前，我都会祷告，主啊，今天我的职分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的神，并且爱人如己。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祷告中应当专注全然委身的核心。天父上帝，今晨我们祈求你使我即将说出的话语充满生命力，主啊，求你让唯有真理的部分得以传扬，唯有真理的部分被领受。奉基督那奇妙荣耀的名祷告，阿们。19世纪末，一场名为圣洁运动的属灵复兴从美国兴起，并逐渐地蔓延至加拿大。这场运动的核心教导之一是，信徒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仰表达，称为四重福音。虽然不同群体的表述方式略有差异，但在我们的宣道会中，我们将其确认为全备的福音，并视之为我们信仰宣告的核心。其他源于圣洁运动的教会至今仍持守这些教义。作为宣道会教会，我们始终宣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君王，这就是我们的四重福音的内容。每当有人前来申请案例或认证时，我总会提醒他们，要么熟知四重福音，要么别来参加，因为你一定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即便我在路德会教会期间接受认证时，他们仍然会问我，不管你是不是路德宗，请说说什么是四重福音。因此在整个11月期间，我们将一同学习四重福音。这是我们作为宣道会教会所持守的核心真理。当然我们也有完整的信仰宣告，但这几个简短的词语更直接地阐明了我们是谁，以及为何我们如此而信。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赐给我们新生命。下周我们要谈基督是我们的成圣者，他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三周我们要谈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他医治我们。最后一周我们要谈耶稣基督必将再来，他是再来的君王。我认为理解这些真理对我们至关重要，作为宣道会教会，我们当然需要明白这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识这些真理。可以说这四重福音是我们与耶稣之间建立的四重关系。在我信主后不久，我曾有机会有一位同事探讨信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有一天午饭后，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说，听说你信主了？我回答说，是的，几个月前。他接着说，我想找时间和你聊聊，我也是基督徒，我一直对更深入了解基督信仰感兴趣。接着他语气相当坚决地补充了一句说，不过我可不想成为那种重生的基督徒。我不想那样，我不想变成，这是他的原话，我不想变成他们那样的人。当时我刚信主不久，信仰还很单纯，我说我懂得还不多，但我想除了重生的基督徒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种类的基督徒吧。这句话让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了。这些年来，我们在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常看到许多名人公开宣称自己成为了基督徒，有政客、运动员、演员和艺人。其中有一些人，自那天觉知以来，多年来始终忠于信仰，活出了美好的见证，成为基督坚实的使者。但也有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信主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声称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要成为基督徒，把生命献给基督。但有些人后来公开承认，他们已经放弃了信仰，不再是基督徒。伯伦迪伦，也许年轻朋友不太熟悉这位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我喜欢他，因为跟着他唱歌不用担心唱走调。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一名基督徒，甚至发行过两张基督教专辑。我本可以唱几首给你们听，但既然我唱的跟他一样，那我还是别唱了。不过他只信主了三年，后来就放弃了信仰。为什么？他的理由竟是连耶稣也只当了三年基督徒。耶稣传道三年，这是他的理解，所以他认为既然耶稣如此，他也该在三年后结束信仰。多年前，重生这个词在美国和加拿大曾风靡一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公开宣称自己重生了，甚至一本色情杂志的出版商也说自己重生了，虽然他仍在出版那本杂志。当时这个词非常的流行，然而在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这个词只是说说而已，几乎没人真正明白它的属灵含义。尽管如此，这个词确实风靡了好几年，世俗媒体用各种方式使用它，完全与基督信仰无关。某电话公司竟宣称自己是重生的企业， 更离奇的是，你甚至可以买到重生牌补饮纸。这个词被随意的滥用，到处可见，自然人们开始感到困惑，所谓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完全不明白。当你看到重生牌补饮纸，又听伯伯迪伦宣称自己重生，三年后却放弃了信仰，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确实感到非常的困惑。坦白说，早期我与许多人交谈时，曾非常反对重生这个说法。直到1980年，我成为基督徒后，才开始尝试理解其真正的含义。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重生、新生命，真的是那么重要的经历吗？重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有那么重要吗？它在基督徒生命中又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所谓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今天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是，即使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也依然需要新生命。是的，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也需要新生命。你们看，我们常常会这么想，我告诉你，谁才需要新生命？是那些要坐牢的人，是那些逃税的人，是那些这样或那样的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甚至墙外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谁，都需要重生。他们需要明白，即便是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也同样需要新生命。让我这样告诉你，可能会让你吃惊，天国里没有一个好人，一个都没有，零。天国里没有好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全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重生得救，罪得赦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的救主基督能满足我们对新生命的需要。先前我们提到了尼哥底母，他既是法利赛人，也是以色列的官。你们或许知道，当时以色列处于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之下。不过罗马人不愿意干涉犹太人的宗教事务，所以他们允许犹太人设立一个由70人组成的议会，称为公会。公会的成员并非全是法利赛人，但尼哥底母是其中之一。这情形类似于他既是一位牧师，又兼任省议员或国会议员。正是如此，他既有属灵的领导身份，又肩负政治上的领导职责。尼哥底母是一位学识渊博、神学素养深厚的人，且似乎十分的真诚。他似乎尊重耶稣，用肯定的语气与耶稣交谈，称他为拉比，并承认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这其实展现出尼哥底母相当程度的谦卑，因为其他大多数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远不如他正面，事实上他们对耶稣充满着敌意。他们指控耶稣行神迹、施展能力是借着撒旦的力量而为，他们坚称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依靠撒旦的全能，而尼哥底母却称赞耶稣。 诚然，若有人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似乎应当是尼哥底母。他是备受尊崇的领袖与神学家，敬重弥赛亚，尽管当时他还未真正认出耶稣的身份。但现实是，尼哥底母不能仅凭自己的身份或地位进入天堂。于是他与耶稣谈论这些事，提出了问题。而耶稣的回答看似有些突兀，甚至有点没有礼貌，他几乎直接切入正题，仿佛他一直在等尼哥底母把话说完，好插话分享他真正想分享的内容。第三节，耶稣直指问题的核心，对这位伟大的宗教领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朋友们，你们听见了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现在看看尼哥底母在第二节所说的话，似乎与耶稣的回答并不相关。耶稣的回应看似与尼哥底母的话题不相干，但这正显出了他非凡的属灵洞察力。耶稣一语道破了尼哥底母那种自以为能靠自己得救的想法，以为凭着善行和社会地位就能与神和好。耶稣似乎早已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当场击碎了他自视的根基。他要连根拔除尼哥底母心中可能存在的那份自满。也许尼哥底母认为，凭自己深厚的神学知识和宗教训练，就不必为得救而担忧，认为自己早已稳操胜券。但耶稣却以出人意外的话回应他说，你必须重生。这可不是比利·格培里的教导，也不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或查尔斯·布真所说的。说这话的是弥赛亚耶稣，我们的救主。他让尼哥底母注意到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明白的真理。如今有人说人不必重生，那是过时的观念，但耶稣并非如此教导。他说，获得新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借着耶稣，别无他法。于是他对这位谦和而又受人尊敬、受过良好教育、在神面前自觉稳妥的神学家说，你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必须重生。若不经历那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我们就不能进入他的国，也不能得着永生。你或许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但即便由信主的父母抚养长大，这仍不足以成为通往天国的凭据。当有一天我们站在救主面前，他问，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天国？若回答是因为我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那是行不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堂没有凭祖父母的信仰能进入的人。尼哥底母在许多方面都敬虔且谦和，但耶稣对他说，也许也是对我们说的， 特别是教会中的我们，单有宗教形式远远不够，单有宗教形式并不够，我们必须经历这新生命，在耶稣里并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提醒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曾是我。你们知道我过往的生活方式，我戒了酒，也戒了毒。我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确实好得多，但那时我仍未重生，我仍未与耶稣建立关系。即使我已变得好得多，好得多，我依然是死的。我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而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保罗说，我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正是我的写照。世界上有太多人心眼昏暗，不明白两件事情，耶稣是谁，以及他们多么需要耶稣。我当时甚至不相信耶稣真的存在过。多年前，我们在里贾纳参加一家路德会教会聚会，我的妻子从小在路德会中长大，当举行圣餐礼时，我没有参加，因为他们使用葡萄酒，而我正是一名正在康复的毒瘾与酒瘾患者。后来有一天，牧师打电话给我，说，但我注意到你从不领圣餐，你的妻子温迪领了，你却不领。我回答说，是的，我不能领，我在戒酒，而圣餐用的是葡萄酒，我不想喝酒。牧师说，没关系，你上前时只要对葡萄酒摇摇头，我就会跳过这一步。我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受过坚信礼。小时候我曾去过圣公会教会，但在该受坚信礼的那天，我有一场曲棍球比赛，就去打球去了。牧师说，这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上来，没问题的。我又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相信曾经有一位叫耶稣的人，他当然也不必为我的罪而死，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他笑了，他说，这个嘛，我们确实无能为力。我们道别后挂了电话。要是别人这么跟我说，电话还没挂完，我就会冲到他家去。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观点，那时我心地昏昧。我曾经嘲弄耶稣，而保罗说，我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唯一的出路就是借着基督得着新生命，进入神的国。尼哥底母需要这新生命，你们知道吗？我们也需要。因为我们必须明白，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同样需要新生命。而最奇妙的是，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也不配得。耶稣通过我们的信心赐我们新生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在第十六节中记载了整本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经文， 我父亲并不是基督徒，却能背诵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常对我讲述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这何等美妙的真理。无论你信主多久，都不要失去对这节经文的深刻体会。这些美妙的话语凝聚着福音的核心真谛。他们强调，新生命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靠努力赚取的，没有任何人的方法可以成就这一切，这是全然出于上帝的恩典，全然是他的礼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会向我们说话，对我而言是1980年4月10日，他对我说，但你不配得我，也不配得我所要赐给你的，但我告诉你，告诉我你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虽然你不配得，我仍要把这恩典赐给你，因为你已将你的生命交托给我的儿子。这就是单纯的信靠，单单信靠，仅仅依靠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让我们自己拥有这新生命。回到第八节，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无法靠自己做到，这是圣灵的工作，唯有圣灵才能借着耶稣在基督里成就这新生命。这是他的主权与恩典，赐给那些敏锐回应他感动的人。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持续了9或10个月，不断地探索思考，试图明白这一切。我意识到当时的自己并不会用心地昏昧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但我明白无论我曾怎样批评，怎样讥讽，其实我对耶稣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认真研读他的话。我们必须明白，当圣灵向我们发出呼召时，若抗拒他的工作，这是何等严重的事。可悲的是，抗拒他的恩典可能意味着有些人将永远与神隔绝。神的儿子借着圣灵赐下这新生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本该明白这些。尼哥底母所熟知并教导的旧约圣经早已充满关于新生命的图像与预表。正如第14到15节所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高举他，在心中高举他，在价值观中高举他，在我们的道德准则中高举他，在我们的人生优先次序中高举他。我们愿意活出所呼召的生命。民数记21章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渐渐心生厌倦，他们开始埋怨神，也埋怨摩西。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当百姓认罪悔改时，神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耶稣说，正如我们的子民高举那铜蛇，我也要被高举起来。我呼召你们高举我，高举我做你们的救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时，是在宣告，正如摩西举起铜蛇使百姓得生，他也将被举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复活，神一次而永远地宣告了对死亡判决的最终胜利。我们都身在死亡的刑罚之下，但神借着耶稣改变了这一切，圣灵在我们里面赐下新生命。如何成就呢？ 是借着圣灵吸引我们归向救主，他吸引我们，而作为救主的耶稣赐给我们这新生命。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已经得着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并说，谢谢你耶稣，我要在我一生的每一天活出这份新生命。在第十五节中，耶稣宣告，叫一切信他的，也就是弥赛亚耶稣，都得永生。当我们信靠耶稣，把信心放在他身上时，我们就在他里面得着新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最奇妙的是，这新生命是瞬间发生的。我或许曾提过，当我接受基督那一刻，正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以某个速度前行，我心里想着过去九或十个月来所读的、所学的以及与人谈论的一切。于是我说，好吧，神，我准备好了，我要成为基督徒。然后我等着，等那种汹涌的感觉出现，我等着被爱充满，等着有如电流般的力量穿透全身，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路上想着，看来没成功。那真的是我心里的原话，看来没成功。后来我去探望叔叔，原本就是要去见他的，他满嘴粗话，我以前也是这样。但让我告诉你们，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些人听了会说，这有什么特别的，但对我而言，那是奇妙的瞬间。那天每当叔叔亵渎主的名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怒火。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得着了新生命。就在那开车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改变了。我的心开始回应上帝，也回应属神的事。转变就是这么的快。当然，属灵的成长却是一生的旅程。我花了大约一个半月，但这过程充满艰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新生命，而神，我们的救主耶稣，正是那位借着信心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主。最后，我们的救主基督呼召我们活出这新生命，不是仅仅三年，而是一生一世，凭着圣灵的能力，尽我们所能，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来。第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在这里强调，我们要活出并表达那在基督里所得的新生命。起初尼哥底母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前来见耶稣的，但当你细读约翰福音接下来的篇章，就会发现关于尼哥底母的几次出现都完全不同。他不再躲藏在黑夜中，在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中，宗教领袖派差役去捉拿耶稣，但他们却空手而归。他们质问那些差役，他人呢？我们不是叫你去抓他吗？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没有人曾说出这样有权柄充满生命的话。他们因此被改变了，即便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仍选择空手而归。法利赛人愤怒不已，但在这片愤怒与仇恨的氛围中，有人站出来质疑他们，有人挺身而出 那就是尼哥底母。他当众发声质问他们，不先听取本人陈述，不查明他所行的事，我们的律法岂能定他有罪呢？他为耶稣挺身而出，毫无畏惧，哪怕因此遭受讥讽与排挤。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有两个人忧心他能否得到尊荣的安葬。第一个是亚利马太人约瑟，也是犹太公会的成员。第二个正是尼哥底母，他不再隐藏身份，而是公开走到总督比拉多面前，恳求准许安葬耶稣。他亲自带来的没药和沉香，为主的身体预备安葬。那个曾在夜色掩护下暗暗求见耶稣的人，如今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告，他要尊荣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绝非易事。在耶稣已被钉十字架，众人敌视他之时，他仍勇敢地表达支持。你能想象吗？在众人讥笑与敌意中，尼哥底母仍坚定地站在耶稣这一边。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也能深深体会。一旦我们经历了那新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但请注意，这不是成为重生的前提，并不是说生命改变了才算重生，不，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重生，所以生命才改变。这改变的生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见证。我们会渴望更像耶稣，活出荣耀他的生命。我们会渴望将语言、行为、习惯、心灵、思想和身体都献给耶稣。我们渴望全然的降服，一切归于耶稣，我们全然降服。因为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也需要新生命。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在真正的悔改中，人的理智、意志与心灵都会焕然一新，心必须学会认罪、认识罪，敬畏上帝的愤怒，转离罪恶，明白并接受行善与警醒的旨意，并且与肉体的私欲征战。若这些都未曾发生，那就不算是真正的悔改。我实在不知道能怎样更清楚地告诉你们。倘若你信主已有一段时间，却依然活在从前的光景中，你的生命未曾显出更新的迹象，我恳求你今天回家好好省察你与神的同行之路。若生命毫无改变，或至少未在改变的道路上，你当深切地省察自己的心。天父上帝，我们怀着赞美与感恩来到你面前，何等奇妙的真理，我们不必继续活在昨日的旧样之中。但若我们认识耶稣，将生命交托于他，并立志跟随他，效法他而活，在一切事上尊他为主，为救主，这一切都只因你的恩典得以成就。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学会安息在你里面，不再凭己呻吟挣扎或咬牙硬撑，乃是单单顺服圣灵，顺服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